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在神七晚的审判完全结束以后呢，有七件大事就成就了。那我们就要一个一个来看这七件神在审判之后所要成就的大事。第一个呢，是巴比伦受摧毁。在第十七章里面呢，巴比伦是骑在朱红色兽上的女人，她是穿着紫色跟朱红色的衣服，还有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可是呢，她手里拿的金杯呢，盛满的是可憎的东西，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她的额上有名字写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他呢是一个在信仰上呢很淫乱的人。你看啊，他是骑在这个朱红色的兽上，那这个兽呢就是敌基督啦，因为他有七头十脚，遍体上有亵渎的名号。换句话讲呢，这个呢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宗教的系统，那他跟当时的政权呢是紧密的结合，他是在这个政治制度的保护之下或是支持之下呢，他来推展他自己的宗教的控制。并且我们看到最有意思的就是第六节说，他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很多宗教里面很热心的人在这个时候反而是逼迫信仰耶稣的圣徒最厉害的人。事实上在主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逼迫主耶稣最厉害的还不是罗马的权柄，反而是祭司、法利赛人这些在宗教里面的人。当他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反而是成为福音最大的阻碍。那么这个宗教的制度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反而是转过来在对付基督徒最厉害的一个组织。那在十五节提到说，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换句话讲，这个宗教制度在末期的时候啊，是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相信。到最后呢，当敌基督啊使用这个宗教制度达到他的目的以后啊，在第十七章的十六节看到呢，那个死角与兽啊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当他用宗教、用经济达到了他的目的，成为这个世界的主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宗教制度踢到一旁去。很多人曾经说这个女人呢就是天主教，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泛指世界上一个不是信靠圣经的真理，而是呢利用人需要神的那个心中的这种空虚啊，然后把这个世界的宗教呢给人，为的是能够把人联合起来，能够控制人的一个宗教制度。今天世界上呢越来越多的似是而非的宗教，有的宗教呢尝试呢联合世界各大宗教，他说他耶稣也拜，穆罕默德也拜，孔子也拜，释迦牟尼也拜，反正他要拜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是真神。那事实上他要是真正拜耶稣的话呢，这个耶稣提到说若非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他自己所传的信息呢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专一，而且是不能够混杂的。但是这些人把他混杂在一起，事实上只是用他的名而已，并不是拜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耶稣。所以呢，你看到摩门教，你看到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些呢都是在世界上非常大的宗教。还有呢很多新的宗教，很多自己自封为弥赛亚，不管男的自封为弥赛亚，连女的也出来自己称自己是为弥赛亚。那这些呢都是要推展他自己的信仰，能够控制人心。那这个淫妇呢，在第十七章的时候神要刑罚他，神就让地上的这些敌基督还有跟他联合的这些国呢，就把这个淫妇呢摧毁了。那么 第十八章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代表世界上经济权力的倾倒。在这里的巴比伦呢，是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为他奢华太过就花了财。所以在十八章的第四节呢，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罪恶滔天，他的不义声已经响起来了。所以神呢，要用加倍愤怒的酒调给他喝，要来审判他。那因为神把这个大巴比伦城摧毁以后呢，在十一节里面提到，地上的客商都为这个倾倒的大巴比伦来哭泣，来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他说这个货物呢，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和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甚至呢奴仆、人口。所以在这个假先知呢设下这个666的数目的时候呢，他是把经济啊跟信仰呢紧紧的结在一起。那么在神的七晚审判之后，我们看到神就把代表宗教信仰的大淫妇，还有呢代表经济的巴比伦呢整个摧毁了。因为这个是敌基督的国度用来紧紧控制着人民的一个方法。神这样做呢，也是为先知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来伸冤。因为你看到在巴比伦城被毁灭的时候呢，十八章的二十四节说，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所以这个城呢，它是给很多人带来富裕，可是呢它是建立在很多先知跟圣徒殉道的血上面。同样十七章里面提到的这个大淫妇呢，它是奥秘在大巴比伦，但是呢它喝醉的是也是圣徒还有那些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神之所以惩罚他们呢，因为这个经济系统他们是专门来逼迫来杀害神的百姓。这个是神第一件成就的大事。那么第二件成就的大事呢，就是在19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提到的羔羊的婚宴。在19章的第七节呢，使徒约翰他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称义了。但是这里所提到的细麻衣并不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称义的这个细麻衣，这里的那个细麻衣呢是圣徒所行的义。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里面，保罗跟我们提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个得救呢是我们一点都不用付代价的。但是呢第十节接着讲，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善行了。这里的善行呢就是细麻衣所代表的意思。那在这个地方呢，似乎给我们看到有两个图画。因为他提到这个细麻衣的时候呢，第九节呢天使就继续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因为他前面是提到的是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呢是心腹穿着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但是接着呢他就用另外一个图画，就是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里就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22章第二节的图画，耶稣讲这个天国的比喻呢好像是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当然在马太福音那里呢是提到这些犹太人不肯来，所以呢他就到大路上到小巷里面把所有那些外邦人呢都请来赴席。事实上教会时期呢大部分是这些外邦人。然后呢他就提到说，在酒宴当中啊， 王进来看见宾客里面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所以那人无言可答了，王就把他绑起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那这里我们就看到是神拯救了很多的人，但是有些人呢，信主以后没有任何的异心，所以丢在外边的黑暗里面呢，表示说在神的国度没有份跟神一同治理。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在将来的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有神做他们的光，那当然相形之下在外面呢，就等于是好像是黑暗的，那所以他们呢在那个地方要哀哭切齿。这里呢就借着心腹还有借着被请赴羔羊婚宴的呢，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得救以后要在成圣上努力，我们要在为神的工作上要努力，因为这些呢是神用来衡量将来我们跟他一同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然后接着他说呢，这是神真实的话。第三个神所成就的事情呢，就是在19章的11节到21节提到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呢就是骑在白马上面，名字叫做诚信真实，他是穿了剑的血的衣服，换句话讲他来到这里呢是施行审判，有利剑从他的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要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所以主耶稣这次来呢，不是以仆人的身份来，他这次来呢是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审判的身份来的。在这里呢，就是因为这些抵挡神的人死伤非常的惨重，在17节18节这里呢，天上所有的飞鸟都被邀请来赴神的大宴席，他们所吃的是地上君王跟将军的肉，壮士跟马跟骑马者的肉，以及一切抵挡神的这些不管是自主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这件事情的结果呢，就是20节所说的兽跟假先知，就是敌基督跟假先知呢，他们就被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面。我们看到神所成就的在哈马吉多顿的大战里面呢，就把这些抵挡他与他征战的人摧毁了。那么神要成就的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要把撒旦捆绑1000年放在无底坑里面呢，让他不能够出来再迷惑列国。那在地上呢，这个时候在20章里面呢第4节他提到，这些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的道殉道的人，那些没有拜过兽跟兽像的人，他们的灵魂呢都复活了，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在1000年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这些人呢，包括有在大灾难的时候忠心为神做见证的人，包括有新约有在旧约时期呢在神面前忠心为神做见证的人，这些人呢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也就是在路加福音19章里面神所说的，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来管10座城，或是管5座城，或是管几座城，这样那神在这个时候呢要让他们实际跟他一同来治理。然后第五件成就的事情呢，就是那1000年完了以后啊，撒旦要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他出来以后要再次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然后呢他们要聚集非常多的人来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他们要来攻击神跟神的子民。那你会问说，为什么神要把撒旦从监牢里面来释放出来，让他再来迷惑地上的列国呢？我们今天啊，很多人呢犯罪的时候啊，他说啊，我今天犯罪呢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没有读大学，所以他们没有给我好好的教育，或者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没有钱，所以呢我在不好的环境里面，或者是我周围的邻居，或是我的国家，或是我的社会有很多的腐败，因此我也变成腐败了，所以呢今天我的罪不是我的责任，是周围的人的责任。那么主耶稣呢就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呢，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设立以他的公义以他的信实为标准的国度， 这个国度呢，是在以赛亚书11章里面，还有以赛亚书65章里面写得很清楚。你会发现呢，神在千禧年度的治理是这么样的好，但是呢，在这么好的治理1000年之后啊，有很多人当他没有经过重生的生命的时候，当撒旦出来一引诱他们的时候，即使他们经历了神最美丽的治理呢，他们还是出来背叛神。所以神呢，等于是让人最后受审判的时候没有话可说啊。那在这件事情里面呢，这个时候神就把魔鬼啊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他就跟他的另外那个邪恶的那个两角，这个邪恶的铁三角，魔鬼、兽跟假先知呢，就在地狱里面呢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第六个大事呢，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20章的11节到15节。那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所有死了的人呢都站在宝座面前，案卷展开了。这里的案卷是多数的，那表示这个案卷里面记载的是什么呢？记载的就是人一生所做的行为。那么当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呢，我想神以后审判他的时候呢，不会说因为你没有信主我要审判你，神乃是很公平的，把他的行为好像放电一样把他放出来给他看，他就看到了一个没有神的生命的人，他的行为不管他怎么努力就是达不到神的标准。那这里呢，他提到说他们就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然后呢，当这些人呢被扔在硫磺火湖以后呢，死亡跟阴间也不再需要了，因为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不再有死亡了，而且也不再需要有阴间来收容那一些不信主的人，因为这些灵魂全部都复活受神公义的审判，不信的人在这个时候全部都摧毁了，进入新天新地全部都是有复活的形体，不再需要嫁娶，能够跟神永远同在的。那么神所成就的最后一件大事呢，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还有新天新地。那我们首先呢要来看圣城新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呢，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它要持续到多久呢？从21章第一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在这边看到的新天新地呢，在约翰看呢，就好像是约翰还没有进去。然后呢，这里所看到的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由神那里从天而降，他对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描写是怎么样的描写呢？第九节提到，那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新妇，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城墙有12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4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长宽高都是一样。这个城呢，首先呢，它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它包括了旧约的圣徒。然后呢，他提到它的根基呢是有羔羊12个使徒的名字，那这个表示说这些新约的圣徒是它的根基。那在这里呢，提到城是4方的。天使呢用那个他的尾子，就是他的量度的尺，他去量呢，他是长跟宽啊， 都有四千里。那么四千里呢，有多长呢？四千里这差不多等于是1400英里啊，那1400英里差不多是美国的南北这么长。当然它的宽呢也是1400英里，那就比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稍微窄一点。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大的城。但是呢这个城呢，他说长宽都是四千里，我们可以了解说哇是不得了的一个大城。但是呢接着他提到说长宽和高都是一样，高也是1400英里。那么1400英里到底有多高呢？我们来想想看，当你坐飞机的时候啊，一般飞机啊它飞的高度是差不多在3万多英尺的高空。三万多英尺呢，它是差不多是6英里、7英里左右的高空。飞机呢飞的那么高呢，是只不过是6英里、7英里而已。但是这里提到呢，它的高度呢是1400英里，是飞机不可能飞到的高度。我们就要问啊，那么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城？第21章开始的时候，他说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他并没有提到说他降到地上，所以很可能这是什么东西呢？就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卫星，就在地球的上方，就好像月亮是在地球的上面来环绕。那这个城呢是1400英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它可能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上方。因为它城门是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它的根基是新约12个使徒的名字，我们知道呢它就是旧约新约所有圣徒居住的地方，在那里羔羊与他们一同居住，神要在那里做他们的光，在那个地方要做他们的主。你记得主耶稣提到说，在我父的那里有许多的住处，我去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啊。所以这些得胜的基督徒啊，跟主耶稣一同治理的基督徒，将来要在新圣城耶路撒冷里面呢跟他一同居住。这个新圣城耶路撒冷呢，就要成为神在千禧年度治理的行政中心，所有的圣徒呢就从这个地方出去，在这个全地呢来做治理这个千禧年度的工作，他们就是住在这个里面。那我相信呢，那些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的人，就是那些有荣耀身体也是得救的人，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够跟主一同在里面治理，因为他们在世上的时候，他们没有好好使用神给他们的恩赐，没有好好的为神工作，他们的生活呢跟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没有两样。那这些人呢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呢与神的治理没有份，所以他们会想到说，我为什么当初这么笨，天天所想到所要抓所要得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暂时的东西，这些暂时的东西我明明知道我一个也带不走，但是我就是要抓，就是要抢，就是要追逐。那现在呢碰到这个真正可以属于我永远的东西，主说啊，你既在不属于你自己的事上不忠心，谁能够把那真正属于你的东西交给你呢？所以他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份，因此他就在外面哀哭切齿了。那么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呢，他是在千禧年度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出现了。因为假使你看第22章的15节，他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话、编造虚谎的，这些人呢不可能在新天新地里面存留。在千禧年度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没有信耶稣没有得救的人，他们还是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但这些人呢就是不能够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圣城新耶路撒冷在千禧年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那因为在这个城里面呢，主的圣洁在他们当中，所以当这个世界被卷起来，旧的世界除掉，新天新地进来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它不需要再经过改变，所以它就在千禧年国度就直接整个进入到新天新地里面。这个是我们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跟新天新地的关系。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的人就不再有嫁娶了。 不再有悲哀哭泣，不再有苦难。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呢，人呢都是得救的人，在里面的人都是愿意顺服，愿意忠心在神面前。神当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让人呢按照他的形象来管理他所造的世界。那么在新天新地里面呢，神就是让他当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这件事情就完完全全的成就了。神当初所造的亚当夏娃呢，在他们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没有罪，他们可以跟神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新天新地的人呢，他们是从罪中被得到拯救，他们已经知道罪的痛苦。当他们现在在活在荣耀的身体里面呢，他们已经做过这个拣选，就是神洗净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重新得回这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他们重新得到神给他们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跟神有这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是心甘情愿的抓住神给他们的祝福，永远不愿意再犯罪，他们是跟神永远的同在。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图画。当我们结束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念启示录里面有七个地方提到这是有福的。第一个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第二个福呢，在14章的第13节，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因习了劳苦，工作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第三个福呢，是在第16章的第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自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第四个福在第19章的第9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是阿们的话。那么第20章的第6节，这个是第5个福，他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第6个福在22章的第7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最后一个22章的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神最后给我们七个福。当我们来回想启示录我们所学到的许多东西呢，至少它扩充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不再是用我们的小头脑小眼睛一天到晚眯着你的小眼睛看到自己周围的一点小小的部分。神乃是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它是让我们看到整个宇宙，神整个永世的计划。所以呢，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物啊，虽然活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也是一个短短的生命里面，但是我们的生命呢，可以跟神永恒的工作可以连接得上。假使呢，我们看到神的这些话语，我们愿意去遵守，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个得救的生命，我们愿意在圣洁的工作上努力，愿意做那个有永恒价值的工作，那么这些事情呢，神一个一个都纪念。我们所做的任何再小的劳苦呢，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有极大的赏赐。这个事呢，是世界上最大最永恒最有果效的投资。假使你有这样子的眼光，可以有这样的看见的话，那么启示录上面所说的话就成为你的祝福了。